听众朋友们好，我是主持人心雨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。现代的人常常为自身的利益不惜说假话欺骗别人，有时候甚至用尽心机占尽别人的便宜。今天我们就来讲几个古人关于诚实的故事。第一个故事，道楷禅师不妄语。谎言假话在佛教称为妄语，就是不吻合真实情况、损人利己的言语。唐朝的道楷禅师宁可丢掉性命也不肯说假话骗人。道楷禅师人品俊逸，德行超俗，由于他高尚的道德修为，不仅吸引大江南北的僧人信众向他请教佛法，名声也传播到京城皇帝的耳中。皇帝仰慕禅师的道行，想要召请他入宫。使臣三番两次带着诏书请禅师进京，接受御赐的紫袈裟和优厚的供养。道楷禅师都不肯应召，婉拒皇帝的赏赐。皇帝连下了三次诏书，道楷禅师皆如如不动。皇帝深感尊严受损，勃然大怒，下令将他押解上朝。使臣拿着皇帝的圣旨，一再游说禅师要接受皇帝诚意的邀请。道楷禅师淡漠地说，为僧只应山中住，朝廷当中不适宜。使臣看着态度坚决的禅师，内心钦佩他超俗的风骨，就替他想了一个办法，说，禅师，您就说自己年纪大了，身体虚弱有病，不堪千里跋涉的疲累，那么我以此为理由回朝禀告皇上，您就能免除杀身之祸。道楷禅师正色地说，我身体很好，也没有生病，我怎么可以说假话来欺骗皇上呢？我宁可接受皇上的处分，也不愿以妄语骗人。使臣无奈，只好把禅师押解至京城。皇上从使臣那里听到道楷禅师宁可受罚不愿说谎的事，感佩他勇敢正直的品德，当面释放他，并派车马迎禅师回寺中，也颁赐了紫袈裟和若干供养。在利益当头，攸关身家性命之际，有几人能做到刚正不阿，坚持良知，不说假话？当今社会中，拥有聪明才智者如过江之鲫，但是不说假话的君子却如凤毛麟角。而道楷禅师宁受杀头之难，也不愿人格被玷污。光风霁月的圣贤，我们总以为是老旧课本的教材，但谁不希望所教者皆是肝胆相照的知己？不说假话，赢得别人敬重，如同美玉般的君子，实在是人生中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。第二个故事，诚实状元。王拱辰是宋朝人，自幼家境贫寒，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，留下无依无靠的母亲和四个孩子。王拱辰是长子，于是他就和母亲一起挑起家庭的重担。王拱辰孝顺母亲，生活简朴，诚实守信， 常受乡里人夸奖。他还喜欢读书，而且非常刻苦，经常是天不亮就起床，甚至是半夜醒来也要翻一翻书。王拱辰通过多年的努力，到20岁的时候已经能写一首好文章，于是他就参加了乡试和会试，成绩都很优秀。公元1030年，他到京城参加皇帝宋仁宗亲自主持的殿试，皇上认真审阅了每一个考生和考卷，发现王拱辰的文章立论新颖，见解独到，文笔流畅，没有人比得上他，于是就把王拱辰定为状元。第三天，宋仁宗把考中1、2、3名的书生都召集到皇宫的大殿上，在早朝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宣布考中前三甲的名单，其他两个书生都赶紧跪下磕头谢恩。王拱辰不但没有谢恩，反而说：“陛下，小生不配当状元，请您把状元判给别人。”金殿上的人都议论纷纷，科举考试已有400-500年的历史了，从没听说哪个人把到手的状元往外推，这真是天下奇闻。皇上宋仁宗听了也很纳闷，就询问原因。王拱辰说：“陛下，我也是10年寒窗苦读，做梦都想中状元，可是这次考试的题目不久前我刚好做过，被选上状元是侥幸，如果我默不作声当上了状元，我就是不诚实。从小到大我都没有说过谎话，我不想因为想当状元就败坏自己的节操。”宋仁宗听了非常受感动，特别赏识王拱辰的诚实，认定他将来一定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。于是宋仁宗就说：“此前做过考题是因为你勤奋，况且从你的文章里可以看出，你表达的是自己的真实想法，理应当选为状元。再说你敢于说真话，能够诚信做人，这才是一个堂堂状元应该具有的品质。你的诚实比你的才华更可贵，因此朕一定要选你做状元，你就不要推辞了。”就这样，王拱辰成为历史上有名的诚实状元。他在朝中做官55年，以自己诚实正直的品格和惊人的才华，得到百姓和官员们的尊敬。他的女婿是宋代有名的学者李格非，外孙女李清照是中国文坛享誉盛名的女词人。第三个故事，孟信的诚实。孟信字修仁，广川索庐人，今山东省常山县。他家世贫寒，可是家中世代崇尚儒学。后来他弃书从军，跟随孝武帝入关，官至赵平太守。他为政崇尚宽厚和平，地方权势土豪都不敢犯法。孟信在任期间为政清廉，等到没有官职时是两袖清风。他居家贫困，一日三餐都无着落，家中只有一头老牛。其侄子打算将老牛卖掉换些柴米，买卖劝契都已写好，恰遇孟信从外归来，见到买牛人方知这笔交易。于是孟信告诉买牛人说：“ 这只牛有病，稍微劳作便会发病，对你没有用处。”说罢转身，责打侄子20杖，怪他不该欺瞒。买牛人接意很久，对孟信说：“孟公，您就将牛卖与我，我并不需要他来劳作。”尽管买牛人苦苦请求，孟信就是不答应，买牛人只好放弃。没想到买牛者是周文帝手下的人，周文帝得知后深为叹意。不久，孟信被举荐为太子少师，后升为太子太傅，当时的儒者学士都深以为荣。后来又特加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散骑常侍。孟信直到年老才辞官荣归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